那么这又属于如果神不是坚持他所坚持，那有什么关系？你耶路撒冷多的是地方，你难道不能找一个地方就盖起来吗？他偏偏的就是100个地方，就是那么个地方。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代表什么？这个代表神的主权。这个代表什么？这个代表神的拣选。所以在聚会、在敬拜这件事情上，弟兄姊妹，我们只能拣选神所拣选的。什么时候我们在神所拣选的另外有主张，那个结果一定是分裂。分裂是从这里开始的。你记不记得这个北国和南国分裂以后，那么北国的人就是21个支派嘛，那么你知道他们政治人物就在那里商量了，那如果现在我们每年还到耶路撒冷去，那怎么办呢？我们分成两个国家，但是新的通通跑到耶路撒冷去，所有的祭物、所有迦南出产通通好，通通跑那里去，那和我们有什么益处呢？所以你记不记得他们就另外就设立了敬拜中心，事实上是两个，一个是伯特利，还有一个但。那么你们不要跑那么远了，在这里就可以了。结果你看见神的儿女就分裂了，四分五裂。你记得吗？北国跟南国都被掳，但是北国到今天都没有回来的。为什么？因为为什么南国要回来？南国回来因为弥赛亚要诞生，主耶稣要降生。主耶稣降生以前，圣殿一定要在哪里？因为弥赛亚要忽然进入他的殿。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虽然神把南国掳去了，到巴比伦70还是回来的。为什么回来？如果不回来任凭那个荒凉的话，那就没有伯利恒了，那就没有主耶稣的降生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根据神永远的旨意，南国被掳了还是回来的，北国被掳了没有了。所以现在十个支派已经不见了。有的人说叫有的有些英国人呢，他们花了好多功夫证明说他们就是十个支派失落的，他们才是以色列人，真以色列人。这样做法没有用的，因为我们知道说神知道凡是人自己所建立的，神一定要拆毁的，而且回不来的。所以我想对于神的儿女，对于合一这件事，你看见说问题就是有没有可能神的儿女是合一的，完全看是你的主张呢还是神的主张，是你的看法呢还是神的看法。如果你觉得不行啊，如果到耶路撒冷这个不方便，那么你另外有一个主张，不错，你是把神的百姓牢笼来了，你有不少的人，你也能够成功一些什么东西。但是问题我们要问，这个是不是根据神的心意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读以圣经历史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教训。所以现在总的来说就是神呢，当以色列人进迦南以后，他就要在12支派里面，他要挑选一个支派。那么弟兄姊妹，很稀奇的一件事，他为着拣选这个地方，神在那等，他知道要等到几件事情发生过，等到几件事情发生过就代表有一些经历，意思说这块地方啊，乃是看神的百姓是怎样跟随神。当他们在神面前有一些的经历以后，然后那个经历呢就是这块地选择的根据。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神结果大，可以说以色列人到了迦南，是过了到了这个迦南地以后，大概经过500，那最后我们才清楚了。现在我们想很清楚，原来神是拣选了耶路撒冷。如果神拣选耶路撒冷的话，那就说神拣选了便雅悯支派。为什么便雅悯支派？是第一个问题。第二，那除了便雅悯支派之外，那为什么是这座城？那为什么又是圣殿的基地？现在我们所说的摩利亚山。所以简单的来说，神不只是拣选了便雅悯，而且神是拣选了便雅悯支派里面的耶路撒冷城。神不光拣选了耶路撒冷城，耶路撒冷城是众山围绕耶路撒冷，好多的山，有橄榄山，有锡安山，有很多很多的山。但是很稀奇，神拣选了摩利亚山，只有摩利亚山在那里才可以建造圣殿的。那不止如此， 神还告诉我们说，在摩利亚山，那么就在那里，结果就是圣殿根基所在的地方。我们好不好看一看一节很清楚的圣经，就是历代之上第三章。我们看看历代之上第三章，那这里呢是白字写黑字，我们的主呢，神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他的拣选是什么。我想这个很清楚，除了西安之外，而必须要历代之下，我说错了，历代之下第三章，就是大家两节式圣经是539页，539页，我们看一下第三章第一节。第三章第一节，所罗门就在耶路撒冷耶和华向他父大卫显现的摩利亚山上，就是阿耶布斯人阿尔南的合场上，大卫所指定的地方，预备好了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所以这里告诉我们，那个神的殿的基地在哪里呢？他的基地呢是在耶路撒冷，不错，但是呢是在耶路撒冷，所以所罗门就在耶路撒冷。那么因为神拣选了西安这座城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不止如此，不是每一块地方，乃是在耶路撒冷耶和华向他父大卫显现的摩利亚山上。所以第一，他是摩利亚山，而且呢是曾经向他的父亲大卫显现过的。所以我们知道神一直要等，等到有一些事情发生了，是发生在大卫身上的，结果神向他显现了。好了，因为神在那里显现，所以大卫知道说，哦，这个山叫做摩利亚山，这里是神，原来神有一个意思，为什么让我经过这么许多的事，那么那块山神在那里要建造他的殿。那这块山呢不止如此，就是什么呢，就是以耶布斯人阿尔南的合场。原来呢它是一个合场，那么这个就很清楚，一面它是摩利亚山，另一面是合场。我们知道说在这个在耶路撒冷附近，当你有大麦小麦，比方说在伯利恒吧，伯利恒离开耶路撒冷其实不远，那么大家都知道路德记就是讲到波阿斯那个合场。那么我们晓得这个合场呢，特别是个大麦场，这里的不是长麦，是打麦的地方。就是说当你在当这个农夫这个收成的时候，那么他需要找一个高的地方，为什么呢？特别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到了太阳下山以后啊，就有晚风吹来，那个晚风是很温和的风，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说当那些农夫这个到了这个，就这个他把这个打麦场就在晚风的时候呢，如果已经这个就是如果打麦场都已经打过了以后，然后呢他们就扬起他们的簸箕，就把这个麦子跟糠呢就往个空中扬，那么糠呢很自然就随风就飘去了，那么留下来的呢就是那些的麦。那么这个呢是什么呢？这个乃是打麦的过程。不过在这个以前呢，就在这个打麦场上呢，我们知道农夫多半是要么用牛，就是他们多半这样，他们多半是用一个木头，这个木头的一块板，这个木头板底下有一些轮子，那些轮子铁的轮子，不过这些轮子呢都是带着牙齿的，是像齿轮一样。那么然后呢这个牛呢就站在那个木头上，然后呢让这个轮子呢就经过那些麦。所以等到这个农夫带着这个牛呢经过那一些麦子的时候，很自然的这个麦肉麦子跟麦壳就完全分开了，所以这个叫做打麦。我们知道就是在为着要把麦壳跟麦这个麦肉把它分开的话，他们经过这个打麦的手续，所以这种场地呢叫做打麦场。那么尤其在耶路撒冷那一带，我们知道当你种完麦子以后，很多人呢就要找一个比较高的地方，那摩利亚山是这么样一块地方。所以我们知道原来摩利亚山呢乃是一个打麦的麦场，然后呢这个就是大卫所指定的地方。为什么大卫所指定的地方呢？就是说大卫他有一天神向他开启，神向他启示，他忽然开朗，原来这个地方呢就是神说了500年 要在十二个支派里面拣选一个地方，原来就是这个地方。然后呢，就是那是才那是一块基地，这块基地呢就可以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想是很清楚了，以色列人神所拣选的地方，或者说每年以色列人他们要三次到耶路撒冷去过节，那么来到神居所的面前，那个地方在哪里？那个地方呢是耶路撒冷，而且是在摩利亚山上，同时呢也是一个禾场，是个大麦场。那么这个就是那个根基。这一组这些圣经呢是代表差不多五好久的好长的一段的历史，因为一定在历史上发生了在许多事以后，现在呢才神才指示说这就是那块地。所以一个这个缘故，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圣殿要盖在这样的一块基地上。圣殿不光是根基很重要，圣殿的基地也很重要。所以现在呢神就要指示给以色列人，你们要到这样的地方把神的殿盖起来，然后你们要到那里去聚集，然后呢你们每年三次要这样的聚集在神的面前。那现在我想我们稍微看一下，以色列人经过了最少五百年的摸索，他们终于找到了这样的地方。那么哪些事情发生过呢？最少有两件到三件的事情发生了，叫神的启示开始清楚。意思是许多时候神让我们经过一些的经历，就是为着要把他的心意向我们打开。在那个以前我们摸索，在那个以前我们觉得为什么这件事临到我们，为什么那件事临到我们，原来这些事呢和他的旨意发生关系。神的旨意常常在这种情形底下向他的儿女们开启的。所以神怎么在以色列人身上做，神也要在我们这些基督徒身上做。那么首先大家要知道，这个摩利亚山呢不光是神向大卫显现的地方。大家知道说摩利亚山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你记不记得就在神应许给亚伯拉罕一块地叫做迦南地，同时呢他的后裔要承受这一块地，所以神应许亚伯拉罕生以撒。感谢主，亚伯拉罕一生最大的事是生以撒和献以撒。生以撒就是告诉我们一切都是恩典，亚伯拉罕一百岁的时候才生以撒，所以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凭着自己生不出以撒来的。所以我们要清楚的，生以撒这件事完全是神做的，以亚伯拉罕所得着的完完全全是白白的恩典。但是呢我们在有一天神的话就临到亚伯拉罕，就告诉他说，你要把你的以撒，你所爱的以撒献给我，就是当作燔祭献给神。神当然是试验他。那么然后圣经也告诉亚伯拉罕说圣经很自然我们读这个创世纪的时候，那么你记不记得神呢对亚伯拉罕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区，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那这种姊妹，迦南大得很，每一块每一个地方都可以献燔祭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如果亚伯拉罕爱神的话，他什么地方把他儿子献上都是爱神的表现。但这次神不光是要他献以撒，而且呢是要往摩利亚地区，不是亚伯拉罕，不是迦南所有的地方，